好，我们把剩下四部论导读过去。好，请各位看到194页，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唯识论大概的内容。其实二十唯识论对于喜欢想东想西的人，其实是一部很值得读的书啊、哦。尤其你喜欢想，为什么经常听到人家说唯识的中义是唯识无义啊？那或者是讲唯识无尽？那么无尽怎么会无尽呢？对不对？那境界很清楚，在外面嘛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那么为什么这些境界是唯识呢？在本论当中提出七个疑难，你去参究这个七个疑难。我不去详细讲内容，卖一个关子，我把这个七个疑难呢提出来给各位，心里面存一个疑问啊。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讨厌，你们来这边找解答的，要开悟的，你们每次都给我疑难。学禅的嘛，你要养怡情。很多人呢，学佛搞了半天，心中养不出怡情来，你其实不太容易开悟的。你对这个什么东西看得很明白啊，知道很清楚啊，那是太习气重的人了。你对于你生命的境界没有任何的一点点可以找到下手怀疑的地方吗？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给各位七个，不是我给了，世亲菩萨给的，请看到二十唯识论。二十唯识论解释七难，来成立瑜伽师地论啊的一部之论，唯识的宗义。以唯识无尽为宗，请把唯识无尽画起来。但唯识无尽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以为的外界呢，其实都是事，其实都是事啊。所以呢，没有事外的我们以为的那个真实境在啊。那至于事外有没有客观的物理空间，那不是唯识要讨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造成我们心情，造成我们很多想法，造成我们轮回系缚在三界里面的因缘果，全部是事上的境界，并不是事外的境界，对不对？所以禅家才讲啊，除心不除境，而不是除境不除心。心不清净，你境界走到哪儿都一样。你看我们中国人，只要被冠上唐人街，除了新加坡之外，全部都有个特色，东西好吃，但是吃东西餐厅的后门一定是非常脏乱，很奇怪呢。Universally， 中国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？那表示啊，中国人的法性是这个样子吗？那为什么新加坡人不一样？行不行呢？对不对？那慢慢的，台湾有一些人也变得不一样啊。表示这些东西并不是决定是那个样子的嘛，可以改变嘛，是吧？那如果它有像境界上的真实的话，那是不容改变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是中国人，你就是那个样。那这个呢，佛法尤其唯识学不同意。境界并不如我们事实上应该怎么样就决定只是那个样子，不是的。因为事是依他起的，随着因缘条件变化而变化的，他没有自己生的自性可得，没有。所以唯识无尽呢，这个唯识的宗义呢，被很多人解释错误，搞到变成判宗分教的一个错误的理论，很非常可惜啊。虽然它不是最了义的一种说法，但是呢，它是修唯识观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。如果唯识观不是依据这个说法的话，唯识观不能成立，对不对？你就必须一直不断的去考古嘛，去探究外面的境界嘛。只有所有的境界都被你训诂过了之后呢，你才能够证明实相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，你不是死人一个吗？又不可能在一生当中去骗视察一切的境界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去检查心外的境界，通通检查过了，用物理、化学、生化各种实验去检查它的实相，科学家生生世世已经多少人前仆后继。到现在连量子物理都开始有人挑战它的真实性，你怎么说呢？你怎么说呢？这是问题所在。所以他提出了七个疑难。第一个疑难，四难，这四难很强有力。他说像做梦的时候呢，时有一定，处有一定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在做梦里面有没有空间，有没有时间的变化？ 我曾经还做过梦哦，去江西某一家我曾经去过的饭店，在那边睡觉哦，睡一夜起来还可以看到天亮哦。我在梦中梦到自己睡觉，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睡觉前跟起床后境界的差别，那里空间存在，时间有变化，跟我们醒着有什么差别？因为我们会醒来，我们会醒来。所以呢，二十维度论就挑战，如果我有一定的空间，我有一定的时间的上的分别，那么具体的分别难道就是事实吗？不要那么快摇头啦，那么快摇头也是落于一种成见。细细想想看呢，空间决定时间决定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真实？两个，第三个，真实就是有作用嘛。他一样举梦的例子，男人呢、啊，我不知道女人经验是怎么样。你梦到自己起淫欲性的东西，你会不会遗精？会不会？会啊，作用是有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做梦当中啊，梦到吃西瓜好凉快，起来神清气爽，对不对？你在梦中梦到被鬼追，起来好累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作用也真实啊，请问作用真实，难道就是真实吗？梦中也有啊，梦中也有啊。好，这是第三个证据啊。维斯加一样提出梦，一个梦就解决三个问题：时间决定，处所决定，作用也决定，是不是就等于真实？举一个梦的比喻，因为梦会醒，醒来之后，梦中的时间、空间以及作用都不真实，那你就要合理的怀疑，我们醒着的时候，时间、空间、作用都有，难道它就真实吗？我不是叫各位要变成泛怀疑论者哈。我们跟哲学家的怀疑论不一样，跟哲学以及心理学的认识论更不一样，它也不是哲学里面的本体论。很多人喜欢用本体论、现象学、认识学、怀疑论来解释唯识学，我认为都有问题，因为它跟这些都没有关系。因为这样子的说明只是要帮助我们修止观，它不但不是要去怀疑物理空间的存在与否，他不是要辩证问，他辩不是要辩证问题，他要利用这个现象创造止观的可能性。你可以怎么样呢？你可以训练这个止观，对不对？没有心外的境界，我可以心现出那个境界，有时间、有空间、有作用，所以他不是要否认这三件事情，他反而要运用这三个法则，运用虚妄分别会有的法则。让我们身心产生一种新的作用，那作用什么？幻灭清净。这就是以幻除幻，利用虚妄分别有的动力结构去破它的真实性。所以止观并不是在解释这个现象有还是无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哲学家科学家的事情。唯识的行者，唯识观的行者，是利用虚妄分别有的动力结构去破坏动力结构出来的执着，这就是以幻除幻，那个非幻的中道实相就会显现。语言最近讲的非幻不灭，对不对？你把幻论其究极，看到实相的边际，实相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唯识止观成立的理由，而不是要说这个境界有还是无。你论到境界的有无，就变成是外道了。我严苛的觉得，如果我教的人，你跟着我学的人，还在跟着外人谈论境界的有无，那不是我们要搞的事儿，对不对？要几颗种子，几个极为变成外境。你拉屎拉尿之后，你的我有没有少一点？你吃饱饭之后，你的我有没有多一点？这是你要讨论的吗？对不对？学佛讨论这些东西干什么？管它是现象学要解释的，管它是本体论要解释的，管它是认识论要解释的，管它是怀疑论要解释的，都跟佛法无缘有直接关系。你要那样的研究，随便你。好，这个是三个，第四个，鬼则人不一定， 这个话很奇怪，你把人改成相续。他说啊，如果心外没有客观的境界的话呢，那为什么人，你看我们都是人对不对，我们看到这个时间，你找任何一个眼根正常的，你们数数看，这边有几张桌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14张桌子，对不对？每张桌子坐几个人？两个人，所以14张桌可以坐几个人？28个人，加上其他穿的，对不对？你们，请问在座的我们这30个人是不是都同意这个客观的事实？于是外人就问了：如果唯识无尽的话，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一堆人那么多人哦，30几个人为什么都通通 totally agree 完全同意一个真实呢？这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为什么他就说鬼则人不一定？意思就是说，换一个种类就不一样了。我举一个笑话哈，两个人到中正，对吧？这个中正纪念堂音乐厅去听古典音乐交响乐的表演。听完之后呢，两个人在讨论，你觉得交响乐里面你喜欢哪个乐器？啊，然后呢，张三就选择小提琴，李四就选择钢琴，然后两个人讨论了，那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小提琴那个首席，我跟你讲，交响乐里面首席都是谁？都是小提琴手吧，对不对？所以首席都是小提琴手，他是仅次于指挥，指挥上来一定要跟他握手的嘛，是这样子。那个人是不是最厉害？在里面应该是他几乎可以替代指挥家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大概10个有9个都会去认同小提琴手最厉害。那小提琴认为小提琴最棒的那个另外。那个人就问那个，为什么你选钢琴最厉害？因为我是个游民啊，我看把钢琴拿来劈一劈做柴哈，这个冬天我比较过得脱去。后来就发现，这跟小提琴跟钢琴演奏的好坏无关，因为他的需求不同，懂吗？后者那个游民的需求是什么？他要过冬天嘛，他要烧柴烧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态嘛。你的心态不一样，看一个东西你会产生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受想行以及引发的事的种子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维斯加举出个例子，一条河，人见是流水，对不对？鱼虾在里面当宫殿，当它的住家，对不对？天人看琉璃，对不对？恶鬼看脓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就提出了一水四境，一水四境这么通识性的比喻，二十维斯论给的。我也不太喜欢讲别的生物了，人就好了啦。一个股票的指数，有人就看多，有人就看空嘛。那根据什么？根据你有多少钱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根据你的盘在哪里得到小道消息嘛？是这样子？根据你资讯的组合方式嘛？根据你能够操纵的因缘多寡嘛，根据你有没有那样的权柄嘛，根据你有没有多少福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每个因缘条件不一样，你看多看空有一定吗？好，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二十维说论的关键论点是这个。但不要以为说其他没有关系，他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呢，他就在倒数第4行狱有没有监狱，他就举出监狱的例子。我们因为他本来的论文是讲地狱，我们不要讲地狱，因为地狱大家都没有去过，或者我们去过也忘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想监狱就好了嘛。监狱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被关的，一个是关人家的。可是这两种人是不是都住在监狱里面？可是被关的人就觉得不自由嘛。关人的负责看关人的，他为什么会觉得自由？因为他可以下班。但是只要狱卒下班了，被关的人是不是就自由了？没人管我了嘛，我一样睡到可以做春秋大梦，谁管我？只是因为我睡在笼子里面嘛。那为什么我如果被关在笼子里面，我为什么不想你们被我关在笼子外面呢？对不对？笼子外面比较大啊，我的心量也很大，我一入定之后呢，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我们不要用实体物理的空间来想象那个问题，问题就是说，这个例子更推到集中营时代，犹太人被纳粹关到集中营，有人活了，有人死了， 他们一样被非人的对待哦。为什么有人可以活？后来在大战过后，访问那些存活下来被集中营关过的犹太人，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指向一个方向，因为他们心中有盼望。佛法讲人的生命有四种食物，除了我们吃的断食之外，断食可以不太可爱，对不对？可是其中有什么？施食、希望。我只要有希望，它可以润泽我的生命。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生命是没有润泽力的。只要病来了，对不对？劳力的折磨，心枯槁到极端，死得很快。即便都这样子，你只要四种子还在三界因缘上，你一样流转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涅槃的法缘具足，你可以去证涅槃，你都不会因为色身的死亡而死亡。所以佛法讲四种生养生命的食物，除了断食之外，还有另外这三个，都非常真实的，都可以去体验的。其中一个就是施食，就是希望，把希望当作食物，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两个人就活得不一样精彩呢？一个为什么忧郁成性，一个为什么每天那么积极呢？以前我带直销团队，他们都要在自己的冰箱、自己的在在处处都贴目标的，是这样子。只要每一天看到自己的目标往前推进一点点，他就感觉到他是精英了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业绩到了一个地步，我给你圆桌武士会议一下，对不对？送你到巴厘岛去玩一下，哦，去那边的人都是全世界来的 honor， 得到同样荣誉的人，大家分享一下彼此怎么样做业务的经验，互相增上。麦公阿内拉，你去关在绿岛，大哥们也互相商量，你只要从绿岛回来，你就集大哥的专长，对不对？开办你黑道的大事业，你一样可以进修成功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盼望，你有没有愿景，这个是影响你之后的以及其中过程当中的差别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举监狱当例子嘛，地狱当例子嘛。卑卑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人，为什么有人受苦，有人就令人受苦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其实老师说一句话，每个人都在受苦，你只要不出三界，人人是不是在受苦？哪有什么人就一定是戴罪羔羊，哪些人就是折磨别人的人？折磨别的人，我举一个薛西佛奇的神话，我高中就读过的。一个人被天神罚推石头上山，最后他发现，我只要感觉不被罚，因为那个石头是金刚石，他就推上去滚下来，推上去滚下来，最后把山迷平了，把山都滚平了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最后头好壮壮，身体变健康了。我只要不感觉被制裁，对不对？境界有真实吗？不一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些东西啊，你们就可以想想。所以二十唯识论很可爱，他举出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，他又不给你答案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有这个合理的怀疑，所以我认为唯识无尽，不然你再举证据证明我错嘛，对不对？当你想不出来这个综艺有什么地方有问题，你就必须要借这个东西。借这个东西不是怀疑这个现象，而是要借这样子的一个合理的怀疑去建立止观的所缘境，对不对？去修你的作意。如果三界是这样成立的，净土可不可以用这样子成立？可不可以？涅槃可不可以借这样成就？可以嘛。但是你必须知道，只要借着这个心所成就的一切法都是假力，都跟做梦差不多。可是做两种梦，一种是春秋大梦啊，一种是涅槃的极清凉的梦。你要做哪个梦？当然是涅槃的梦嘛，我何必做三界流转的梦干什么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更重要的事情是，连涅槃的梦跟生死的梦都不要做，去了无二的真实意，那是精彩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先从涅槃去逃脱生死，再跟你讲涅槃无助的实相，去了无二。佛法的次第就是这样，先看清楚生死，生死绑不住我们，于是修涅槃。 涅槃无助，所以了无二，对不对？简单说起来，就这三个次第，哪一宗哪一派都讲这三个次第，方法、道理、名相、案例不同而已。共有足简单的不？啊，足简单的，我这故事要死哦。啊，简单跟着简单 ，OK 啊。的问题就是你要传承嘛，你要有人啊，你经过这条路了，把这个道理跟方法配合起来，解行相应，整个道次第很重要的事情是，要有一个真的过来人陪我们走过。其实只是这样，我们七行善知识只是七行善知识陪我们走过，开根本质的道路。一有问题就可以找人问，只是这样而已。而每个人呢，都要自己上路，谁也帮不了谁。老实说一句话，你不想成功，谁也帮不了你，对不对？那你只要愿意自己积极的想成功，又发了愿，愿意陪别人成功，你就是菩萨行者。所以三乘没什么好对立的。如果你继续要去打闲岔，另道一歹机，对不对？墨学的三个班不准你打闲岔，不准你搞戏论，不准你在贪恋分别。你努力要往圣道或者往净土上走，两条路让你选一条。只要三界的流转，这个大梦是这个样子成就的，你净土可以成就，涅槃可以成就，无恶也可以成就。用同样的道理，心不外求就可以了，这么简单。但是要真的去做，懂归懂，懂还是门外汉，上路吧，是这样子。上路干的事情每天都好像一样，好像没什么进步，那是你经过修行的高原期，懂吗？你自己回想一下嘛，你什么时候会讲中文的？你看那个娃娃，咿呀咿呀呀，有一天他会叫爸爸，有一天他会讲爸爸你好，有一天他会叫爸爸你好棒，有一天爸爸你好棒才怪，有一天说爸爸你好棒才怪，因为一点都不怪。他，你发觉他造句的能力一直在复杂化，对不对？他是搭着过去的那种娃娃语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增益其复杂。可是发觉这条路是轮回的路，而开悟的路呢，是话越讲越少，越讲越少。对，李白的诗最后变成光香，没事了，是不是？原来光明的落处就是我的故乡。当我讲到故乡的时候，人已经去了，去了之后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什么讲呢？可是问题，你不能只是凭空讲讲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学唯识的理由，而不是要去变境界的业务。好，请看第二个论，在195页第四行，二是所证限量呢？看一下文。他说，同时意识虽是限量，一刹那后啊，起心就分别正知此限。啊，见即过去，色亦非金，正尽非明，故非限量。非限量尽与理为无，已是因缘成为是义。这个意思大概白话这样的解释。他说啊，唯识学讲五识性尽限量，但是都只是率而心，刹那无住，马上变成过去境。对不对？你只要心一起分别，分别的都是落懈的过去影尘。即便过去影尘曾经有过限量，可是当你一分别的时候，它就已经非限量。因为它非限量故，我们说为无，因为它不是那样子的。仰头看星星，你如果有一点天文的知识，就知道星星你看的位置在不在那里了，早就不在了，它不晓得几光年之前曾经在那里。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？心在缘上所现的幻影，你就觉得真实吗？对不对？十五个月牛都咦咦嘛，那也不是真的呢。我不是说那有啊无哈，是说你看到的光已经经过这个距离，它已经不在那儿了。所以你对它所看到那个像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，何况你对它的 feel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是第二个呢，因此之故成立为师，成立为师。 可是话要说回来，所以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不管他过去多远了，或者是他还没有来，我只要每天修止观，观想48愿，观想坛城，对不对？观想一个曼陀罗的圣境现前，一天观，两天观，总有一天他会圣解现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同样的道理？那我一样看我的现前境，我迷失在过去影城当中，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，永远追不到。那为什么不从心当中建立一个坛城？是不是这样呢？那个坛城能够升起很多法义上相应的圣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每天只要盯紧那个圣解的坛城，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可以于中现。我昨天写的两个句子，其中有一句子啊，三藏大经一眼看尽，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你有个圣解的境，你只要眼前有个圣解的境界在前面，一切的法义在里面，我只要看它就好了。我告诉各位，那个境是那个境是什么？那个境就是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三颗法相，它不远，每天跟着走。你只要能够了它的相，真如就在那里，真的。你再不肯修啊，临在井边你都会渴死。抱着这个井，水啊，给我喝吧！啊，你就留一个绳子下去，拿一桶水上来喝掉不就得了吗？你为什么临井而渴呢？每天就照着那个井子，最后呢跳井而死呢？为什么你要临井而渴，要把它跳井而死，坐井观天？你为什么老要干这种事情呢？你为什么不看到井里面有水，拿个石头丢下去有东西嘛？你拿个水桶下去把它溜上来嘛，就好了嘛？是这样子，你为什么不做点有用的事情？为什么老是在那边观望呢？真的，一群戏后的人，我在骂谁？包括我在内所有人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你觉得你还渴，你很渴，你每天喊渴，渴有用吗？渴有用吗？蕴觉处就那么近边，你就不肯用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第三个，是不知难。哦，这样看下去我讲不完。是不知难，什么意思呢？梦境非有，觉而后知，大觉正真，大觉就是开悟。你就会证到真如了，方知为是啊！凡夫不知这个道理啦、啊。以圣言量，以是因缘故，成为是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经跟论都跟你讲一切法真如，你不信嘛？对不对？东挑西拣嘛？对不对？要挑到那个明珠看起来像明珠一样，你才当它是明珠嘛？是这样子。我再讲个笑话：三个人到旷野里面被土著抓到了，土著说：“罚你们，你去森林里面呢，去找一个水果。”对不对？张三回来找一个槟榔，李四回来呢找一颗梨子，王五回来找个榴莲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我不是要你们拿来吃的，请你塞到屁股里面去。”本来因为拿榴莲是可以好吃一顿，对不对？哇，开玩笑，那个东西塞进屁股还得了？所以你当你要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请问要干什么用？啊，这个笑话的背后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绝对不要用你的心意识去猜想圣道是什么东东，懂吗？啊，真的土著来示现。好，这是事不知难，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眼前的真实意是什么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太近，懂吗？因为太近，你老是要胡思乱想。第三个理由，第四个理由是有教难，念一下文，但全心内自是所变啊，不是遮心外他事有情。我们刚才讲过，不是为事只有我的事，那别人的事是不是事？所以我们说啊，大家的事啊，共同共业结构这个法界，是这样子。虽然我们有共业的法界，但是有别业所限的个人法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些都是共业跟别业的法界掺杂在一起。华严经又说了，光光相射，你的灯照你的法界，他的灯照他的法界，那我们的灯彼此怎么样呢？互相相射，有没有妨碍？不妨碍， 对不对？同造这个法界，各造各的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各做各的了。可是呢，各了自己的境，你的境不能够说跟别人的境一样或不一样，都不可以说。这个就是第四个难。好，第五个难翻过来196页，解释梦无果报难。他说啊，梦劣无果，就是在梦呢里面的造业呢没有果报啊，决胜自报。那我们醒着的时候呢，嘿，那个造业啊，那个意识力比较强，所以他会招得果报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非由外境，唯是一场，懂吗？你在意业上想想，对菩萨界有罪，因为菩萨界比较严。可是，在声闻界当中呢，你想想，你只要不发动声业语业，没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何况在梦中，何况在梦中，梦中造业不遭果报的，不遭果报的。你说如果没有果报的话，我梦中为什么会被鬼追？他为什么在梦中吃香蕉、吃西瓜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每个人白天想的东西不一样嘛。所以你只要愿意改变一下你想的材料，你的梦中的材料就会不一样嘛。所以由此可以证明，梦中的境界是什么？为是嘛，是不是呢？就这个意思。那包括醒着的时候也一样哦，醒着的果报也是一样，都是你无始劫来的相续，对不对？你串习什么业果，那么你生生世世那种业果出现，再出现用不同方式出现的机会就比较大嘛。所以你不能用这一生果报的真实就论定不是为是。我经常跟别人劝，你不信净土可以，那你为什么要信娑婆呢？娑婆也是业果的视线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只要敬业成就，你为什么不信净土呢？这个是一个可以想象的事情。那第六个，解释意业无罪难。他说啊，鬼啊的念力令人得梦，彼事转变呢，令此命断，故无身与业而得其罪，意罪为大，唯是一成。在经论上讲，他会讲很多例子，尤其是楞严经，楞严经讲五十因魔，色受想行识。请问楞严经里面的五十因魔是外魔吗？啊，是外魔吗？不是嘛，都是我们的心魔嘛，对不对？五蕴通通是自己的事嘛，所以楞严经是不是在讲唯识意？就跟你讲，你把事所变的五蕴十各个十的，总共有五十因魔相，当作是外境嘛，所以你就以为有所得嘛，对不对？今天你的心魔就感觉你很伟大，你就感觉我自己做莲花，那是什么？色因自胜，或者是想因自胜？你感觉哇，这通体清安，我大概是任督二脉已经通了，那是什么？色因自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五因通通是心魔嘛，你心魔上的分别，你又把那个分别的相当作实有嘛？你只要愿意去读经呢、啊，切入信五意，如意不可信，你五蕴相。不管是什么五十因魔各个分别相，我一概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不要求这个东西，我对这东西完全只有三个字：无所求。般若经的无所得，我求与得都不在这些事情上，对不对？我要转五蕴为法身功德，我要是这个五蕴现什么差别相，管他去死的。般若心一横，五十因魔就跨过去了。老实讲就是这样，我要一个一个破吗？不需要嘛，是这样。所以般若有没有很厉害？但是你把般若当作一把刀的话就完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破一切，这把刀破不了，就在这个。好，这个是第七个。所以呢，他只要显现什么？显现意业的厉害。所以呢，老实讲，菩萨界为什么要亲近意业？为什么连意业造罪都很重要？因为他要你意业清净，因为意业要造罪太容易，所以意业一定要练到清净。所以止观都在意业上修，止观在身业语业上都是方便，戒表现在身业语业上都只是方便。所以真正的道共戒、无漏道的戒，通通是表现在哪里？意业的无作上。意业不要造作三界因，你在意业上成就涅槃，涅槃不离开这一念心的，你去哪里住？就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第六个。第七个， 解释他心智。你看佛讲六通，六通当中就有他心通，对不对？他心通就显现外境实有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可以知道秀珍心里想什么。秀珍说又快买，对不对？又快买。可是因为最近跟他很久没聊天，只有上课来对我这样笑一笑，这样子而已，对不对？我没奶灾，对不对？我没奶灾。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啊，早也相处晚也相处，那这一种他只要眼睛动一动，我就知道他干什么事，是不是？请问我是他心通吗？那我不通吗？不行嘛，我一样可以透过一些什么蛛丝马迹，那透过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合理的而且成功率很高的去推断嘛。不要说他心通的人，连我们学心理学的人，我都可以透过同理心，对不对？猜个七八成他的心态、他的想法、他的感受，而且公开丢丢。老实讲，今天我要用扑克牌算命，或者去行天宫摆个命摊子，我也都可以骗假。不是因为我有学过七星八卦、易经之类的东西，而是你只要懂得看人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你心只要定，定的意思是什么？没有成见。你不带着自己的成见，完全如实按照你一生的经验，按照你阅人无数的归纳，如实去体会他这个人五蕴的表现，合理的去推断他的心是什么状态，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做得到吗？所以他心通是可以练的，你心只要越定，他心通就越灵光。他说我要去修定，干嘛呢？当你一眼望下去，每个人的心事你都知道的时候，你很苦哎。你这个人又在骂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看不起我，那个人对我有所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到底要该他们和和，还是跟他们乖违呢？你去看那个王牌威神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当我耳朵能听到大家的声音的时候，我这心中很苦哎。最后呢，上网通通 totally agree， 最后世界乱了，是不是？上帝不能这样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哪可以完全都 agree 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是上帝的想法，咱们佛菩萨完全没意见，老佛一心默，他也不表示同意，不表示不同意，对不对？心中期望老佛同意的呢，拜拜佛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老佛给我同意了。”有人就希望他不同意的，拜拜佛之后，你回去说：“老佛告诉我不同意。”是不是？通通是谁决定？为事无益，谁决定？自己决定。佛法不是同意有神论或无神论。他说啊，神不是替你做主的，神纵使存在，也给我们的事当增上缘。佛法是这样说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二十为事论提出七个理由，七个合理的怀疑，证明为事无益，为事无尽。那我觉得这本书很简单了。于老师写的《为师二师送的讲记》，你要他看白话，大概是看他这本书了。啊，可是这本书写的不够深刻啊。如果你再要去读的话，那还有很多其他论点，慢慢去读啊。《大正藏》里面很多，在34、31册里面啊。那55册以后，日本人也特别很喜欢《为师论》，注解也很多啊，很多，你们都可以去看。好，这边就讲完了。第八，成为师论，成为师论我不讲，白板上写科判。不能开放。然后呢，礼拜四晚上，华藏讲堂地下室智义法师在讲，啊，你可以去找任何一个人，啊，因为成为真的很繁杂，啊，繁杂。可是看他的大的架构，他就是先说唯识相，对不对？再讲什么唯识性？可是唯识相跟唯识性都是净，都是净。然后呢，到了唯识位有五位，我们背一下那五位熟的人来跟我一块背一下。第一个什么？知量位，第二个什么？加行位，第三个呢？通达位或者叫见道位，第四个呢？修习位，第五个呢？佛果的究竟位。好，你背这几个位，名词上没有意思啊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背习知量了啊，然后呢去修加行了，然后呢去见道了，之后呢修实地道，对不对？最后去成佛。所以唯识成为真论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。那 90% 通通在讲什么？净，对不对？行果的部分呢很少，很少。所以 成立为士，你可以去看成为士论，可是你要讲修为士观，那你要去读什么四大圣论。所以四大圣论是滥觞啊，是唯识学一开始。所以本来这个无著菩萨立这部论的用意，就是以修行止观当作重点，对不对？最后世亲菩萨以及十大论师总结在这个成为圣论，是要用教理来肯定那个信心，除去疑问。你只要完全信受奉行唯识无义的忠义，它不是最就近的意思，可是它是修止观的方便。我再讲一遍，唯识无义是证明止观可以成就圣道的方法。唯识无义并不去证明外境有跟无，那不是重点。这句话我非常生气的讲 N 遍。学佛谈那些理论干嘛用？理论是为了要证明止观怎么做，对不对？而止观是为了要成就圣道，圣道是为了去执，不是破法的。能够让我明白这些东西，能够让我上路，比较重要。所以重点都不是花在解决那么多法相的解释上，解释慢慢来就可以了。所以整个成为士论我们跳过不谈。好，那跳过就很大一段啦。那剩下呢，庄严论跟这个庄严论跟显扬论这两部论呢，我倒是想详细讲一下，所以我留到下个礼拜啊上半段时间跟各位来解释这两部论啊。我其实也带来了，但是想先不讲吧。所以请各位呢，剩下15分钟，我们跳到211页。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呢是读这一段，从211页读到最后，读到224页。这是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啊，虽然也是文言文，但是呢这一段叫实系。实系的意思是什么？法脉传承。法脉传承，我用简单的重点标化让各位来知道这法脉传承几个重要的人士。好，第一个211页第二行最下面两个字，佛，请把它圈起来。这是佛是指谁啊？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是整个传承的由来，他是整个法脉传承的第一个，也是第二行的最开始两个字，释迦文佛，对不对？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牟尼佛在早期也被翻译成释迦文佛。好，这是第一位人士。好，翻过来212页第二行，一生补述红三十教者是谁？弥勒。弥勒是第二位。那弥勒有五论啊，所以第二行啊，211页第二行你们标第二，刚才的那个211页第一行你们标一。这边总共有十段啊，有十段文来交代整个唯识法相的法脉传承。所以第一个法脉是释迦文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法脉传到谁？传给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在阿含经都有哦啊，所以声闻三藏的学者啊也应该要同意弥勒菩萨，是吧？当然下生佛也大概都应该没有疑问，就是弥勒尊佛。好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好，第三个213页第一行标第三，在这段文提的两位人士，第一个是龙树，第二行无着啊，龙树跟无着，这是第三个传承。无着呢仍然以龙树当作上师的哦啊，你去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了啊。无着一样以龙树当上师哦，所以我们汉传才会说龙树菩萨是什么大乘八宗的共主，对不对？包括唯识法相中一样以龙树菩萨当作上师，传承者的一个。从释迦文佛下来是谁？弥勒嘛，弥勒下来龙树嘛，龙树下来无着嘛，哈，有没有？这个人是已经你们法脉图自己可以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倒数第五行有没有看到一开始标中是谁？世亲。这边标第四啊，第五个人啊，这第四段这边有十段，我们先标一二三四是标段，人你们要圈起来，好不好？第一段呢是指释迦文佛，第二段举出弥勒佛，对不对？第三段两个人嘛，龙树跟无着嘛，第四段呢就一个人，谁？世亲。世亲这个人做的解释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说他是千部论主啊。这位大德非常重要，而且极端聪明啊，极端聪明。好，来翻过来214页， 倒数第五行，四心而后是谁呀？陈挪，那个念作挪。你这样你念作陈娜也可以了，啊，但是范文呢比较接近挪的音，啊。那么这位大德呢，他有三部论，正理门论讲阴明的，极乐论也是讲量论的，还有一部观所缘论。他虽然没被放在十字论里面呢，因为他论很小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他跟八识规矩中一样，被墨学呢归纳为唯识法相的心经。两部，一部是八识规矩颂，一部就是观所缘论。虽然它不是太就近啊，但是呢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那么陈挪他有个特色，他专讲容易讲清楚明白的东西，所以阴明跟量论都是世间法。观所缘论他也用极简单的世间文字让你知道，我们一切的所缘是亲所缘，是世上的相分，不是心外。到了藏传，他的徒孙呢，法称论师，他有很多地方改变了陈挪的意见，改变的有没有道理呢？要成立可以成立，但并不能够否认陈挪的论点是错的啊。那你们不学藏传，所以先摆开不谈。这第五段，第六段，他说啊，世亲菩萨有两派传承，一派传承呢，标起来以敬意，以敬意是谁？安慧。第二个呢是未敬意，未敬意是谁？护法，这一行的最下面。所以你把安慧跟护法标起来。安慧为什么叫做是究竟意呢？因为它慧小归大，容两对法。什么两对法？俱舍跟杂集。他把俱舍归向杂集，因为安慧论师他也注解集论，所以杂集论非常重要的注解人就是安慧。所以安慧通两部对法，通俱舍论，通杂集论，而这两部论都是藏传弘法者必须要学的。所以呢，藏传他比较会去喜欢安慧，啊，他们显宗的呢就比较重视护法。护法呢被称为未敬意，因为他什么？因为他偏什么？他偏推广唯识独权大乘。所以就近不就近的意思是完整不完整的意思。因为安慧容两部对法，小乘的句子，因为他用经部去破什么有部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他把杂集论法相的对法通通包括在内，所以他是完整的。可是护法偏谁？偏大乘。护法破小归大，安慧呢慧小入大，差别在这儿啊。所以护法是变破小乘的啊，归向大乘意啊，这个是两个的差别。所以进不进不是就不就近的意思，是完不完整的意思。可是瑜伽师论讲什么？三乘道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佛的弟子就有三乘菩提嘛，你不能舍一人啊，是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舍什么要什么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可是如果你独独想要把大乘义搞清楚的话，护法的成为圣论以及无着的摄大乘论是应该要学的。可是如果你想三乘都学的话呢，南无安慧，安慧的注解书他就很平坦的什么都讲。好，这个是第六段传承。好，第七段传承，请各位翻到217页。那因为汉传的传承呢是归护法，不是归安慧啊，所以护法的门人呢有四个，标起来，圣友啊，三个了啊，四个了，圣友、智愿、圣子，就是最圣子啊，最圣子还有注解瑜伽师地论，还有呢第二行戒显，这四位人士呢是护法的门人啊，也都在咱们汉传的唯识法相的传承很重要，这是第七段。啊，第七段，对吧？他们的故事呢，请看各段的内容。好，回来就看译者了。传承者大概到这边为止啊，其他都是开始做翻译了，没有什么创作可言啊。218页，师徒此学传译先生呢，为着佛陀善多，标起来。隋朝呢，就是极多行举，他们都有翻译四大圣论，可是翻译的都非常不好。所以我们后期大概都没有去论。然后呢，像接下来有三家译本，像菩提留支啊、毗卢智仙还有真谛三藏也都有翻译。 也都有做释论的翻译哦。啊，可是呢，欧阳先生认为他们的翻译呢都不够完整，不是好不好、对不对的问题，是不够完整。因为《真谛三藏瑜伽师论》100卷，他只翻译了3卷，所以不完整。啊，他说片片段段的翻译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得到的支持比较少，所以呢，玄奘翻译呢，因为他得到皇帝的支持，而且是权力的支持，啊，所以呢，他翻译的比较完整。所以你可以看到219页，所以一直到玄奘法师，对不对？留学17年，然后呢，经过他的努力呢，冰于时死，丙于久难，而后余且百卷得真获全。所以呢，玄奘法师去西域啊，不，去天竺，最主要是谁？什么理由？就是要把瑜伽师论拿回来。然后他也拿回了舍达社论的梵文本，于是重新翻译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就从他开始有古为识跟今为识的说法。啊，可是玄奘法师的功劳啊，的确是完整。啊，就是他翻译的非常非常完整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几位，最后归到谁？玄奘。玄奘在哪里？玄奘在218页倒数第二行。沉沦何及有玄奘法师者，归到这边为止。所以前面这个意思都只是铺排，一直到玄奘法师的时候呢，这个整个唯识法相的论，重点的论通通翻出来了。可是即便如此，六经少了2部，对不对？十论少了1部，还是不完整。虽说不完整，大致可以耶，在这么多的宗派传承当中，可以读的经论最全的，我认为是谁？唯识法相宗。但是他从窥基法师而后，直到杨仁山在复兴，中间长达1000多年，宝剑深埋啊，不管他好不好，就不就近，曾经盛唐一时的东西，一本文本这么完整的东西，而且你看他不管哪一部论，他的架构都极其相似，彼此勾牵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互相成立的。你没有看到，如果它是一套理论，也太伟大了。这么庞大，又彼此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一部大论有10部之论，来分门别说，各有擅长，各有擅长。你是一个爱读书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一套读书计划够你这一生用，来生生生世世也够你可以持续学习，对不对？那你穿插如果有别的论，画龙点睛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所以墨学的传承是什么？学归般若，行归瑜伽，就这样。那如来藏啊，功道自然成，自觉入了，何必另外别去学？学也是属人他的财宝，对不对？念了半天的如来藏，通通是别人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是借如来的东西拿来望一望，哦，拎到再给拆散，看完了行，对不对？行到我唔甘愿呢，唔甘愿就问佛的讲，阿弥陀佛，怎么学呢？学归般若，行归瑜伽，啪嗒，该怎么入就怎么入，什么东西没有看不懂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不是我夸耀哈。这个中了传承，这是第8段。好，第9段，220页。第一，庄门有很多的人才啊，就是玄奘法师的门下有很多人才啊。派一些元彻法师有解释密经的术啊，这个是教外别传的一位大德啊。那第二行有房上光基，有4位人士。这4位人士呢，欧阳先生呢比方给谁呢？比方给鸠摩罗什法师的僧瑞、僧荣、道生跟僧照，他比方这个4位。他言下之意也就是说啊，玄奘法师这四个大德四个弟子，房上光基啊，基就是窥基法师啊，窥基法师是成就最高的啊。另外3个他们的注解书如果有的话呢，都在后面记载。然后呢，僧瑞这个道荣跟道生，还有僧照法师，僧照法师很短命，听说只活了30岁而已，可是 他的是被鸠摩罗什法师以及后代的学者认为啊是解空第一，解空第一，所以造论是非常值得学的。好，这个是第九个传承啊，所以玄奘跟罗什法师这两位易经大德各有四大弟子，各有四大弟子啊，各有四大弟子，他都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后一个。言下之意并不是另外三个不重要哈，另外三个的贡献呢，都不是在核心上，但是都很有成就就是了哦。那第十段220页倒数第二行，魁寂法师的后人呢有两个，先传慧昭，慧昭又传智州，可是这两位大德都忙着干什么？都忙着在辩护为师。那等智州法师过后呢，为师就断了。所以为师呢，从唐朝还不到中，还不到唐中宗，对不对？到唐中宗的末期呢，唯识法相的命脉就断了哟，对不对？命脉就断了。最后几个字，请看到221页。啊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不念了啊。那一直到224页这一段实系的传承呢，各位这个礼拜读一读好不好？里面有很多的血泪。我们下礼拜呢，再把最后一段序言第六读过，然后再解释前面的庄严论跟显扬论。我们导读的工作就在下个礼拜的半堂课就结束。这样懂吗？所以即将我们就要入到正文了，戒心慧三学了。好，今天就到此。